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中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芳。今天我们仍然是一起来听星火故事的时间。那么听故事之前呢，刘芳也想从今天的故事中间引出一个小的话题来跟你聊聊，那就是关于等候和耐心。说实话，对于现在生活节奏特别快的当代人来说啊，耐心和等待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虽然说科技和各种各样的发展实在是为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在这种特别的便利当中啊，也让我们越来越没得耐心。就比如说呢，我们吃饭呢就可以点个外卖，不晓得等的做饭可能还要花个至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对等待这件事情的容忍率实在是越来越低。但其实这件事情确实是需要我们警惕和反思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与人的生命甚至是与各种各样的生命相关的事情都是需要等待的。就像你种一棵树，你需要等待四季变化，到一定的时间它才能长大。你等待一个人有所成长和改变，那也需要他慢慢的意识到并且不断的学习操练，这种过程都是需要极大的耐心的，而且这个耐心也需要有极大的爱和包容。所以啊，当我们下一次在发现我们因为那事情不耐烦等不及的时候，可能此时呢也要提醒我们自己，不如此时就转向神来为这件事情祷告，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分辨那些让我们焦躁没得耐心的根源是哪样，也求主赐下平安给我们，让我们晓得在主的手中任何事情他都是不会耽误的，而我们只需要等候他的回应，并且做好我们当下能做的。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星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次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生好不容易有机会回到了宁波，但是他跟玛利亚之间的关系还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虽然他们两位对对方都是十分欣赏以及爱慕呢，但是他们确实也需要考虑到一些牧者对他们的一些关怀和一些想法。戴德生和玛利亚都十分的有耐心，也把他们的关系最重要呢就是放在神的手中，听从主的带领。但是同时他们也自己非常努力地互相沟通，并且跟他们所认识的师长来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希望能够解除一些误解，能够达到互相的认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全中华胆的神传》的第21章，标题叫做《恶煞的预兆》。
恶毒猎的心，民间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戴德山在征得了玛利亚的同意之后，立刻提笔给塔恩夫妇写信，也就是玛利亚的监护人们。戴德山当然在信中提及了他种种真诚的对玛利亚的爱慕，以及他们两个祷告的事项。在信的末尾，他也写道：“因此，我愉快地把这件事交托给那位带领一切的主。”并且也祈求他引导你们做出你们认为正确的决定，希望你们能够同意我跟玛利亚的结合，或是由得戴瑶小姐跟随主的带领而自行做出决定。戴德山也在信中把他一些朋友的名字列在里面，作为他的咨询人，包括中国传道会在内。他把信的副本寄给玛利亚，并且也附上一张便条，沙夸丈夫是最亲爱的玛利亚。也许没得人晓得，宝森夫人也同时写了一封信给塔安夫妇，帮助这两人说好话。信寄出之后，他们当然是需要等待回应了。在收到回信之前，一切如常。戴德山又在桥头街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他和主安慈共用的布道所，也借作诊疗所。他能够帮助一些抽鸦片烟的瘾君子来戒烟。在与玛利亚会面之后的一个星期左右，戴德山收到了奥德斯女士寄来的一封信。他听完这两人私自会面，不禁雷霆大怒。他在信上说道：“戴先生，当你来见我时，你说过你还不晓得戴瑶小姐是否已经足法定年龄，但是当你从我这里知悉戴瑶小姐的情况之后，竟然趁机利用她年少无知，引诱她做出越轨的事情。在我和她姐妹均不在场的情况下，出现一个纯粹宗教聚会当中，竟然向戴瑶小姐提出那个之前已经说的禁忌的问题，我对你这种无礼的行为极其错愕，使我不得不清楚地表明态度。我得告诉你，如果不等候戴瑶小姐的姨父母同意，仍然继续跟她来往的话，我将被迫采取一些比较严厉的行动，请你好自为之。你一个自称传教士的人，却如此热心地引领一个已故宣教士的女儿，那真不是一件命运的事情。我相信那位宣教士死而有之，一定是对你们现在的状况极其不悦呢。戴德山把信给朱安慈夫妇看，朱夫人都觉得这信上的言辞和态度都十分的激烈，甚至是到有一些恶劣的程度。毕竟戴德山并没有做什么其他奇怪的事情，但这信上的措辞似乎把戴德山假成了做出什么伤天害理之事的人。尤其是朱安慈夫妇，他们随时随地都能够见到戴德山，也了解他的为人，并且也非常清楚戴德山和玛利亚之间交往的这些过程。说实话，他们两人之间说的话 都非常的瘦，但是因为被逼到一个情境之下，他们不得不越过当时奥德斯女士所设下的并不合理的规矩，而两人的交流也都是让另外一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都是跪下来向主来祷告呢。所以朱安茨夫妇啊，也真是为戴德生抱不平。戴德生当然没有立即做什么样的回应，不过他也把这封信给玛利亚看了，让他好有个心理准备。哎，可怜的玛利亚，多年后宝森夫人的孩子都还记得，那时候的玛利亚常常生活在愁苦之中，一方面她实际上真是希望跟戴德生能够进入婚姻的殿堂，但另外一方面她也真的想尊重奥德斯女士，中间的这种撕裂和拉扯使她每日以泪洗面。这时奥德斯女士却到处对人说戴德生配不上玛利亚，因为觉得她既没的学位也没的地位。说实话，这样的指控实在不应该出自于一个基督徒之口，因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和价值绝不出于这些所谓的学位或地位，而是出于他对主有多忠心，他自己是否愿意跟随主改变他的生命。于是玛利亚也写信给他的弟弟为戴德生辩护，他也直接地指出奥德斯女士这种失灵的指责还有其他数次其实不尽然入世。他说道，戴德生先生受过五年的专业医学训练，只差六个月就可以取得文凭，但是他认为中国的护照更加经济和重要，于是他也遵从忏悔的决定马上来了中国。那到我们的父亲不也是还差一个学期便取得奖学金吗？但是就像父亲那个时候他也认为传道更加重要，所以他放弃了他的法理学位。我也觉得戴德生先生就好像我们亲爱的父亲，如果父亲还在生的话，他一定会同意我们的事情呢。那年夏天真是酷热难当，但戴德生觉得稍微比过去两年容易忍受一些。这时有消息传来，以前曾经和戴德生一起到内地传教的郭道曼患了重病，据巴格医生的诊断，他是染上了天花。戴德生听到消息便自告奋勇的要去帮忙照顾他，他说自己家里并无老小，而且最近也中过牛痘，可以预防传染。那时的郭道曼已经是病入膏肓，戴德生只能尽量的帮助他减轻痛苦，陪伴在他身旁，帮助他准备迎接前面大大接住的希罗。戴德生这样的劝说他，这终难修缓呢，一定会被那不修缓的取代呢。郭道曼痛哑回答道：“阿曼，是啊，这屈死的身体，一定会还回那永恒的身体呢。”四天之后，郭道曼终于与世长辞。戴德生写信给他的妹妹戴和美说起此事，最后他说道：“我也相信郭道曼，他有甜蜜的结局，他终于洗了地上的劳苦，与主面对面了。”但是过了不久，戴德生自己却也发起高烧来。也可能是他过于辛勤地照顾病人，也可能是他感染了病毒，总之他发起了高烧，卧病在床。10月20日以及21日凌晨，他有一个奇怪的经历，他自己却相信那是在神志不清下的一种幻觉。在晚上凌晨3点钟时，他好像听到外面街道上传来了一些声音， 他正在发高烧，连发在房间内的一些钟表发出来的踢踏声他都忍受不了，所以他用布把这些钟表都包起来，而街上那些声音便使他更不能入睡。于是他便起来读圣经，过了好一会儿才躺下来，但是他还是心绪不宁。就如他自己所记录呢，他觉得心跳像惊弓之鸟，而精神呢则兴奋的难以入睡，但身体却是到处疼痛，瘫软不堪。他也如此记述道，说：“突然间，我好像感到玛利亚无声无息，就如空气一般来到我面前。这时似乎平安与宁静，也好像悄然临到。我似乎确实能知道他就在那里。有好一阵子，我好像被魔术定住了一样。我闭着眼睛伸出手来，他用他柔软的手轻轻地握着我的手。我不禁疲惫地睁开眼睛来，赶紧地望向他。他示意我不要说话，又将另一只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我似乎觉得我的头痛正在消解，体热也逐渐退去，好像沉到了枕头底下。我好像听到他细微的声音对我说：“不要害怕，不要不安，我是你的玛利亚，你是我的黛拉。保持平静，好好安睡吧。”就这样，我便睡着了。戴德山是如此记录这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早晨八点的时候，他醒来，他确实已经退烧了，但是他身子仍然瘫软无力。戴德山回忆道：“我想我昨晚是做了一个甜蜜的梦，但我当时总觉得跟现在一样的清醒。我总觉得我能亲眼的见到他，又触摸到他，就如我现在醒过来看见我桌子上的纸张，摸到我手中的这支铅笔一样。哎，不过总之真是要感谢神的保守，使我事先也中了牛刀，那一场天花病真是不堪设想。”在继续等待唐恩夫妇他们的回信期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玛利亚的姐姐宝丽娜那时却反过来反对戴德山和妹妹的婚事。而那时候的宝丽娜其实在不久之后就将要下轿包尔腾，并且计划把妹妹接到上海跟他们同住。宝丽娜大概是觉得如果让戴德山和玛利亚两地相隔，他们交通不方便，这个情况下可能妹妹会渐渐冷却对戴德山的爱吧。戴德山对此事也有些担心，决定请包三夫人劝玛利亚不要到上海去，因为他知道那时候玛利亚正在路茨穆斯夫妇家里帮忙姐姐操办婚礼，那时并不会住在包三夫人家中，所以呢他放心拜托包三夫人，不需要担心别人说些话。但是当他抵达包三夫人府上的时候，却有意外的惊喜。他首先是对包三夫人开口说道：“夫人，我来是有求于你，我想我也不想有太多的卖关子的时候了，我可以无所顾忌的跟你谈谈吧。”包三夫人在戴德山开口之前，他就直接把戴德山引进客厅，就对他说：“说实话，你这次来呢又巧又有点不巧，因为玛利亚小姐此时站在屋里，
今天早上欧德斯女士把她带回家了。不过呢，你也还是可以进来坐坐呢。于是宝三夫人便把戴德珊带进客厅，请她稍等片刻。她说，你现在直接等一下，我叫玛利亚不要下了。虽然戴德珊是预计了玛利亚不在宝三夫人这点她才办法呢，但是此时的不巧或巧合又让她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能够劝玛利亚不要去跟随姐姐到上海。于是戴德珊赶忙拉住宝三夫人说，哦，既然玛利亚她在这点的话，不如让我直接跟她谈谈吧。戴德珊恳求地说道。宝三夫人有一些无奈，哎，但是恐怕这也会惹一些争端呢。于是宝三夫人正准备离开客厅去叫玛利亚不要来客厅，结果就在此时玛利亚却从另外一扇门直接进来了。她看见坐在客厅里的戴德珊很是惊讶，当然戴德珊反应也是一样的惊讶。然后宝三夫人赶忙转过头来，既然这样的话，她也就直接呢把戴德珊的疑虑告诉了玛利亚。玛利亚也直接地说，其实我晓得我姐姐的计划，我也已经决定不随她到上海了。宝三夫人还是有些无奈地说道，其实我也是挺替你们高兴的，你们能够达成这样的沟通。哎，但是我想为了避免麻烦，最好还是把今天戴德珊先生到访的事报告给奥德斯女士吧。哎，我们都不希望不仅不实的消息传到她耳中，我也会告诉她今天你们的会面完全是巧合。说到宝丽娜为什么突然反对妹妹玛利亚跟戴德珊来往的事，原来啊，那是因为宝丽娜希望妹妹和美国的传教士一位叫做爱之心的先生来往。戴德珊也听完，这位美国传教士爱之心也是一位非常信实的弟兄，不过他为了玛利亚也是到长发不思心神恍惚的地步。但实际上玛利亚并没有跟这位爱之心先生有太多的来往或交流，所以戴德珊也想到，如果我可以公开的跟玛利亚来往的话，这位可怜的爱之心也不会那么自作多情仍然在等待了，因为他注定是失望了。于是戴德珊就决定赶紧把情况解释清楚。说起来那时候的玛利亚确实是充满魅力呢，是否是她苗条的身材、大棕色的头发，又或是她大大的眼神呢，也没得人晓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有一个叫做基德勒的荷兰人来到宁波，戴德珊邀请他在桥头间的布道所暂住。一天晚上两个人正在闲谈之际，这个基德勒侧过头来轻声呢对戴德珊说道，好像是关于一件重要事情的秘密似的。他说，其实呢，我之前写了两封信分别向德国和荷兰的两位女士求婚，哎呀，但是我现在啊却被这可爱的玛利亚深深吸引了，我现在倒是想选择追求她了呢。戴德珊心里极其的愤怒，他冷冷地说道，哦，那么如果他们三位都答应你的求婚，你要怎么办呢？戴德珊对于他这样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十分的不悦。而在那段时间，戴德珊又听到玛利亚还是要跟他姐姐宝丽娜前往上海，他心里真是有些着急，实在是盼望能够早日收到他恩先生和夫人的信啊。于是他决定再次与玛利亚会谈。在11月14日，他谈完美国进行会的一对传教士劳尔顿夫妇，他们的住所离玛利亚家不远。
老段夫妇也将要到上海，于是老夫人答应替戴德生写信给玛利亚。信上写道：“亲爱的玛利亚小姐，我知道你可能会到上海去，我们也准备于下周一前往上海。我想请你来设下叙一叙旧，跟你商谈一件小事。如果方便，借此请寄前来。”老段夫人，敬启。玛利亚看到字条，就立即往老段夫妇家里去了。老夫人把他带进戴德山的房间内，便写信走开了。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单独的会面。他们并肩的坐在沙发上，戴德山右手轻轻的抱住玛利亚的腰，另一只手紧握的他的手。戴德山事后记述道：“他那时在我脸上割了我一个吻，我觉得这似乎比以前的药物或者营养的物品都更加有效。我从未觉得我自己如此的开心，如此的健康，充满了活力。我亲爱的玛利亚，她是那么可爱、尊贵、纯洁和虔诚的一位女子。现在我所知道她经历的这些一切，我比从前更加的爱慕她，敬仰她。”他们就在此共度了六个小时，并且毅然地决定，无论他恩夫妇是否批准，他们也必须订婚。实在是好事多磨，但是在这多磨的过程当中，这两个人却对对方也更多的欣赏和珍惜。
生命的美丽尽在纯真笑容里，手操着奇妙，彰显天父的荣耀。深深的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因为有你，祝福之门开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呢第21章，就说到了玛利亚和戴德生他们两位互相爱慕的心情，在各种各样的世界当中却更加的坚定。虽然玛利亚仍然不乏追求者，奥德斯女士的态度也似乎看起来并没有缓和的余地，他恩夫妇的信还没有到来，而此时玛利亚又要离开戴德山前往上海，种种的事情似乎还是没有下完。但是相信神在他们心中不断的更多的愿意忠诚于对方，等待对方，而主也有最后的时机来成就这件美事。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讲戴德山的故事，继续来读《挚爱中华》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哦。